我的大家，我想先问一下，我们今天已经进行到第八课了哈。那这个之前上的几课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罗马书到现在有没有回去自己看一下，然后思考一下，有一些什么问题吗？都没有啊，都学那么通是吧？还是根本就没有看？OK， 好，那我们呢这个再讲一下罗马书，后面听得到是吗？后面听得到。好，罗马书呢讲的是这个整个过程，我们说一共分成七个部分，坐在前面来好，我看在后面看得到吗？分成七个部分。好，之前一开始讲的是这个导论啊，记得吗？然后很重要的在讲这个称义，神的义之前，讲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讲神的震怒。没有那么快马上进入称义，记得吗？先讲神的震怒，然后讲神的义。神的义是从第三章的21到51，这就是我们在进行的过程当中，现在我们正在啊，还记得我们讲到第几章吗？
第五章。
好，差不多哈。然后讲完这个神的义以后，讲神的生命、神的信实，好，然后对神的侍奉才结尾。这个是整个罗马书，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地方。讲到神的义的话，从3章21、3章的第二个部分下半部分一直到整个第五章，讲的是什么呢？讲到我们上一次已经讲了，开始了哈，讲到神的义给人，这个地方我们讲到给人带来的福气哈。那么第一个是与神和好，有这个平安，跟神之间有这个平安。还记得这个平安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呢，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客观的事实。
然后接下来呢是讲到有喜乐的盼望，喜乐的盼望。为什么我们能够喜乐的盼望？记得吗？因为我们享受神的荣耀。当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这个患难也不能够毁灭盼望，反而使这个盼望更强。这是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原则也好，一个事实也好。当我们在正常的情况底下，世界上当你碰到挫折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灰心丧气。但是在属灵的里面，我们上次讲过这经文的意思，甚至是什么说什么患难怎么样就成为我们喜乐的原因，好，记得吗？不是简单的说有一个患难，然后呢在患难里面我要努力的成为喜乐，对不对？他甚至他的意思是患难这件事情，当我们碰到患难的时候，患难怎么样可以成为我们喜乐的原因。那么这个是讲到患难不能够毁灭盼望。第三个点呢，讲到这样的盼望永远不会让人失望，原因是什么？在后面的保证是什么？是神的爱啊，是神的爱。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刚才也讲的是神牺牲的爱，在十字架上面牺牲的爱。如果神爱到我们一个程度，他能够把他的独生子为我们牺牲的话，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来怀疑这样的爱呢？对不对？这为什么十字架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那么第三，这个我们讲到这个盼望完讲完了以后呢，讲到至终而完全的救恩的确据啊，有三个比较。 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经文。上一次我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讲了，第四节这个地方，他讲到什么呢？患难生老练。你们知道老练什么意思？你先不要看，就他当你读到这个经文，他说患难生老练，老练是什么意思？
有经验，
啊，
有经验，
有经验，经验丰富。这人很老练，这是老手，开车很稳，是不是？我就知道。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明白圣经哈，不是那么简单。我读过，我知道，不是那么处理对圣经的处理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啊？我大概知道，是不是真的能够进到神的话语里面，是需要有花时间哈，花这样的精力来真正来了解。那么这个老练这个字，在别的地方呢有不同的翻译，就这个字，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有不同的翻译。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九节，你去翻一下，有谁可以翻到？先看一下谁翻到了。哥林多后书二章九节，谁先翻到？
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
好，这地方要试验你们哈，这个原文这个试验是给你们一个试验，是个名词，明白吗？在翻译出来变成了动词了哈，其实原来是个名词，给你们一个试验啊。那么要试验你们，译作这个老练要试验。你看这个老练跟试验差还有点远，是不是啊？刚才如果你理解的老练的意思就是我很熟，我很熟手，这是老练的意思，那跟试验还是不一样的，是吧啊？那么再接下来，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三节，谁来翻一下？
他们从这供，
大声一点好吗？
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
好，这个里面，好，谢谢。讲到是什么？是个凭据，啊，是个凭据。这个所以是同一个字哈，这三个地方，老练、试验和凭据，这三个是同一个字。那你从中文的角度来讲，你说哎，我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去，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的为什么要学主日学的时候，你要了解，当你带领查经的时候，特别是以后你又稍微深入一点研究，你会明白啊，你就知道哎，这个地方原来是讲同一个。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当你明白的意思并不是简单的讲啊，我很熟很熟手，老练就是很熟手，老练我经常做这个事情，我闭着眼睛我也能做了啊，不是那么简单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是讲一件东西啊，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人都可以的，是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人怎么样呢？经过试验，看试验这个字出来了，看到没有，是这么联系起来的，是经过试验，经过试探，经过 test 啊，经过 test 的试验以后呢，就可以知道，我们说金金不怕火烧，不怕火炼，对不对啊？讲这个当金这个东西验过以后，就知道是真是假，是什么性质，就这个意思。老练是这个意思，所以要不要经过试验试炼呢？会的啊，你看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他说什么呢？他说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你能忍住了，对不对？患难和 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是从忍耐里面看。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婚姻也好，我们个人的生命也好，在这个世界上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境遇跟情况，有时候很好，不一定都是坏的，有时候很好，给你加官进爵哈，一下子给你做得很好的时候，那也是个试探啊，你当心啊，对不对？通常人就说啊，太好了，我找也找不到，现在这么好，给我不停的加工资，给我不停的升哈，给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要知道，所有这些事情碰到都可能是一个试探，或者是试炼。那么碰到不好的事情，碰到困难的时候，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会忍耐。怎么才能学会忍耐？是你一碰到事情就放弃掉，怎么能学会忍耐吗？不能够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过程，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不停地依靠上帝，依靠我们自己是很多时候是走不下去的。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依靠上帝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这个忍耐就出来，忍耐里面就是慢慢生的东西出来，这个是老练啊。再讲一遍，不是 我习惯会做，我就闭着眼睛就做了。这老练是什么呢？是一种经过这样的一个试炼以后慢慢生出来的 character， 用英文讲一个性格一个性质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叫做老练，叫老练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地方讲的老练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这个下面讲的老练生什么呢？生盼望。所以盼望是怎么生出来的？不是简单的说哎，我就有个盼望啊，我就这个盼望是从这个老练这个性格里面经过磨练忍耐，然后呢有这样一个性格经过测试这试炼以后的性格出来，这个里面会出来一个盼望。所以这种盼望是怎么样的盼望？是一个碰到艰难碰到险阻啊，碰到各种情况也能够很清楚地认识这个盼望必定会达到的那一种盼望。那我们经常会有一种盼望啊，我希望得到什么， 我希望，有没有这种？不是盼望，不是圣经里面讲的盼望啊。我觉得我明年，比如 同学 我明年我就能够取得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毕业的时候啊有个很好的工作啊，这是你一个梦想梦想 成真是很好的啊，或者是理想吧，不要说梦想，就美好的理想，我不要说幻想啊，梦想就可以成真的，幻想我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啊，所以这个地方讲到的是在如果是在老练里面出来，这个盼望是那个执着那个抓住很清楚不放的，不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的。所以那个东西上次我们讲过，记得我们讲过一个对比较的人物阿 Q， 记得吗？那个东西阿 Q 是绝对没有，他也不懂，他完全没有的，他一直在那个地方变，看到没有，他的是一直在变的，碰到一个什么情况他马上找个东西理由来给他弄过去，以自己为中心，对不对？然后呢就制造一个虚幻的一个想法啊，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这种虚假的东西能够逃脱，最后呢就越来越进入一个虚幻的虚假的里面，对不对啊？那么永恒这个东西一定是真实的，因为永恒是神，神就是真实，我们要得到永恒的生命一定要进到神的里面，进到神的里面一定是真实的里面，你进到真实的里面就不是在虚假的里面，就不是在谎言里面。所以如果说像阿 Q 这样的不断的在谎言在虚假的里面，他就是越来越远离真理，对不对？我们说真理永恒上帝永生这些都是同一个，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啊，这是一个很根本的区别。所以圣经一直在帮助我们怎么样进入到真理里面，进入到真实的里面，但是人总是不停地在这个世界里面受到各种各样虚幻的搅扰。你们同意吗啊？年纪越大的人越能够明白，当然年轻人能够明白哈，如果你努力一点能明白，会受到各种各样虚幻的。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在团契里面查经，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提到那个电影叫做 The Beautiful Mind 啊，很好，是美丽心灵。你们有谁不是不属于团契的，你们谁看过那电影？还是你们都不看电影那么好？哇，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好的不看电影的哇，又看电影，是美国电影 The Beautiful Mind啊，是一个很就得奖的一个电影，看过啊？你看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那电影学的
好，带着小孩吧。
是 The Beautiful Mind 讲的是
靠了个信心嘛？
不是，这不是 The Beautiful Life， 有 Beautiful Mind 呢？
美丽人，
美丽心灵。那 Beautiful Mind 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叫做 John Nash 这个人。他讲他一生，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大学里面讲他讲事情很多事情，后来发现怎么，原来是自己脑子里面完全的一个虚幻，但是他活得非常的真实。他其实讲他过去以前跟他的室友发生了很多细节的事情哈，最后惊奇的发现，原来这个室友这个人根本不存在，在他的脑子里面活得像真的，就是完全是这么一回事，知道吗？那电影拍出来是像真的一样的吧哈，最后才发现原来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的。所以到后面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能得诺贝尔奖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他有一个问题哈，不是说他是傻瓜，他有个问题，他不能够分辨到底什么东西是真的什么东西是假的。所以在电影最后的时候他讲完，他是个教授， 他讲完课以后，所以为什么这人相当了不起，把他拍成了电影，对不对？啊，他讲完课以后，他那个到外面去，他讲完课后来可能碰到一个人，一个记者还是什么，不太记得了哈。他找一个女同学过来问，他说刚才我跟一个人讲话，那个人是真的吗？你们记得，我很记得这个场景，到最后他就问，他会问的，他已经搞不清楚了什么是真，他跟一个人讲话讲得很真实哈，然后其实那个人不存在。那像这么一个人，他得诺贝尔奖，他是学术上相当好，所以很不容易的，知道吗？他一生都在搏斗，跟什么搏斗呢？跟这个幻觉在搏斗啊，是不是？跟着幻觉在搏斗。你我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不知道，你有，你不知道。哎，你不知道，其实你看懂那个电影的话，你看懂那个电影的话，你知道吗？你我不都是在那个里面吗？只是我们没有被医学上诊断是这种虚幻症，懂我的意思？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你看不见了，魔鬼到处在撒这个虚幻的东西哈，那个老鼠夹子也好，这个什么笼子也好，各种各样的，对不对啊？那看起来都非常的好看，很好吃，很好玩。然后呢，我们不停的，有时候走一走，走一走，突然间啪就掉下去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多得很。在你看今天报纸新闻，很多的新闻都会讲，如果用这种眼镜戴着去看，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牢牢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是那么简单了，说哎，我这基督徒，我说要读一读神的话，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以前我在以前信主之前，大家都是这样，很多我相信都是这样的，一讲跟基督徒讲话最讨厌的就是他老拿圣经出来跟你讲，那么讨厌吗？全世界那么多书，你怎么不拿别的书来讲，非要拿本圣经？那本圣经能敌那么多书吗？你明白我的意思？但是就烦你讲这种圣经，我不相信你，他不要用那跟我讲，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一讲就是圣经，一讲，今天我们也是讲原因，现在你才知道啊，全世界所有的书都是人的，都有那个虚幻在里面，不管是在多多少少都有那个虚幻的在里面，对不对？只有这一本，全世界只有这一本东西是犹太人，我告诉你，非常坚定的相信是托住整个宇宙的这个东西。你别看了，那就是这些文字嘛，是文字那么简单吗？它托住这个宇宙，这个东西，这本书里面才能够，你就进去，你这个人才是越来越真的，越来越真实的，越来越真实的。你走出来，你就是越来越假的，越来越假的，越来越假，就越来越离开永恒，越来越离开永恒，就越来越离开真理，越来越离开那个真实的爱，越来越离开神，越来越走向死亡，一样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圣经的真理里面去？你们现在明白吗？不是在这边讲讲啊，很好听，很好玩，一起学一下啊，这个我该相信我就相信，这个看起来不好，没什么好相信，这么难，这个听起来不大对的，我不要去相信，你在拿自己开玩笑，你同意吗？你可能还不同意，没关系，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请说，大声说，对。
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说我想起来上个月我们听那个刘志雄长老在讲道嘛，然后他说，因为就是让我自己就是结合我的经历，就是让我自己去看圣经，我很多都看不懂，然后刘长老就是说，那个现在很多人都想走速成的道路，就是说。一到每周五去讲道啊，他们就 Google 好多的东西，就是这个译文什么意思，哗哗哗很多东西，但是那个不是真正的。他意思就是说，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我每一星期听你这一堂课是远远不够的，然后我让如果每天在家的话，我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去让我更明白这里边讲的东西，因为我自己读我根本看不懂。
好，很好，这问题大家听到了吗？这个非常好啊，他这问的问题很实在。我每个礼拜天来听一下，如果我这个人很厉害，我说不要紧的，就听这一堂就够了 ，OK， 我讲的都能听懂，听不要再去看了，那我是个骗子啊！你一听这人是个骗子，我告诉你，你说的没有错，你在这个地方听，再听那个东西是我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必须要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听得很好，听懂了就好了 ，No。因为圣经神的真理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OK， 你光这么听，你的脑子里面是装了很多东西了，啊，离这个心有多远？ 你脑子里装进去的东西离这个心有多远？有多远？几寸？有几寸？量一下啊，有几寸？你绕地球几圈都绕不过来，我可以告诉你，就这么远，脑子离心啊，就这么远。所以真正的我看有的人，有人生那些智者，他就告诉你，我一辈子走完了，我发现什么呢？我真的是脑子的东西真的进到心里面，我一辈子就走完了，这是人生的旅程。因为你听到讲的都是别人的东西，就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我也不比你好多少，我就是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要说的是，第一，你很好，这个礼拜天来上这么一堂课，听这么一堂课，不够的，远远不够的啊！但是我希望对你有帮助啊，也不能说没有用的，那也不是没有用的哈、啊，是需要给你有真理，里面慢慢告诉你里面是怎么样的哈、啊。然后好了，重要东西来了，你回去以后这一周的时间里面，怎么样来慢慢的放进去哈、啊，慢慢的进去。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刚才你记得在讲道的里面讲到一样的，这道理都是一样的，不是单独拿出来的讲。操女人在操练顺服的时候要有什么？要有敬畏的心，要有安静的心，你知道吗？这个安静的心是非常困难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你们现在这有什么难的？我坐在那边打瞌睡不就行了吗？问题是我打不到时间打瞌睡。不是的，安静的心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练的。你不早点练，你越老了你就发现越难，我可以告诉你，越老越难啊，老的有时间的啊，没说年纪，这里面当然没有老人了，只是说没有啊，没有，所以没有老的，我已经被弄过一次了啊，我真的没有啊，都是年轻人。但是所以要早一点开始操练这个安静的心，早一点开始操练这个安静的心。怎么操练这个？再回答你的问题哈，不是没有关系的哈，就回答问题。因为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讲过世界里的东西太多了，上次陈海滨讲，从小到大幼儿园呢、啊、很多东西都是灌输在你脑子里面，对不对？你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那些东西，你我都是一样的，我也不比你好，一样的，明白吗？都脑子里都是转那些东西，那个东西啊就一直是，其实就是野草，那个杂草，你知道吗？怎么样才能够让神的话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刘志雄讲的一点没错，礼拜五那种有人带查经都是临时在网上搜一下，也不知道搜的对不对啊，好危险、啊、就在网上随便搜一下，然后过来讲的头头是道，礼拜五晚上的查经你们要当心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们要当心，讲的头头是道，根本不是从圣经的真理里面，圣经里面真理里面出来的，而是凭着自己的在那边讲很多东西啊。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个很关键的，神的真理在圣经的里面怎么样才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是通过这样的操练。那么这个操练，这个安静的心的操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操练。这个操练是讲什么事情呢？是讲不是我简单的坐在那边祷告，你们什么祷告的？刚才我讲祷告什么？祷告就是坐在那边 跟神讲呗，我要啥要啥要啥要啥要啥要啥，告诉他，对不对？讲完了以后我就走了，哎，看看神有没有给我，过几天看看，还没有给我啊。圣经说要有忍耐，再等。这个是不是这样的？不是的，你知道吗？真正的祷告不是不停的讲，唠唠叨叨唠叨讲，你唠叨完了，神要讲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走了，神从来就没办法跟你讲话。安静是什么意思？安静是什么意思？当我们读圣经，当我们了解圣经，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跟神讲，要有一个自己有一个这个东西是你自己慢慢去操练的哈，没有捷径的，但是这个是个方向。你要坐在那边在神的里面安静，用神的话语，哪怕是一句话，你知道，你看我们讲半天，你知道很神奇的是，我们在团学生团契讲加拉太书，有没有讲了几周了？加拉太书讲了好几周，已经这个学期要结束了哈，讲了第一页整个加拉太书，我本来是要结束了，这个时候讲第一页，就是第一章里面还没讲完啊。我的意思是什么？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深厚，你不需要每总是在那边不停的念，不停是你需要念，把整本圣经念完是需要的，但是当你在安静的时候，你有一种方法，就是真的是在神的一两句话的里面 在神的一两句话的里面哈走进去。比如说刚才其实在那个大堂没有讲，现在讲给你听哈。在这个你们拿到的周报里面下面不是有两个经文吗？啊，两个经文很简单的道理，两个经文，一节呢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句经文，其实这只是半句哈，这是这第一节的半句里面经文，就这么一句。你用安静的心，你在神里面祷告，你这一句可以用好多好多天不停的用，你知道吗？那么丈夫呢，下面也是一句话，你们做丈夫的也要安情理和妻子同住啊，因为他比你软弱，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丈夫，我们就可以一直一直用 ，OK， 明白吗？那不停的这样子，那一个危险就是你读妻子的，妻子读你的，这样就有个危险。你一听到我看妻子要顺服你，你这样妻子一天到晚你要我们要读跟自己哈、啊，这个在生命里面领受的这些。啊，当然你要整个圣经都要念，但是我说这危险就自己在那边选，我要念什么不念什么啊。神的话语都会给我们，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操练，试试看，不容易的，不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要看那么简单，就是花安静的时间，你要给神时间，就是我每一天就是有，哪怕是30分钟、15分钟，在神面前是安静的，你要不要试试看？不容易的，我首先告诉你不容易。做一下就是七想八想，就想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什么菜，做什么饭，开始来了，就来了。你试试看嘛，你一定不容易的。啊、哦，或者是睡着了，对，或者是睡着了。啊，是在神里面的安静，在神里面的这个长久的温柔，这样敬畏的心。可以吗？这样子回答哈，我知道我回答太多没有用，但是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是很真心的跟大家讲，是可以去做。
因为我们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提一个问题说，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然后有几个国家的几个学生写的是《白宝》，最喜欢的书，他们肯定每天也在读。
嗯哼。
因为我们那是不同的国家的。
是，很好，最喜欢书是《白宝》，很好。但是你要注意，我以前也见过有人说最喜欢什么是 Bible 啊，你以为他是基督徒怎么样？他不一定的，他就拿了这个 Bible 在那地方当做一个好人生的向导的这种智慧的书在那边念，好，当然会给你很多的智慧，这是肯定的。你真言你去念一下传道书，那是非常有智慧，整本圣经都是非常有智慧。但是你如果说只是把它当做这种智慧的书去念，没有用的，我可以说实话。是神的话语，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念。好，明白了吧？好，讲半天这个老练，好，盼望好。接下来呢我们讲到这个五章，我们看到五章往下面看，好，五章这个五章第先不要看这个slide 哈，接下去五章第六节我们讲完了哈，我们看五章第六节哈，五章第五节里面刚才讲到这个盼望是什么？因为圣灵将神的爱，知道吗？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第六节说，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讲了几种人？
三种。
一种是什么？
罪人。
义人。好，为义人死啊，是怎么样？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哈。什么叫义人？什么叫人人？为什么义人死是很少的？讲到人人的时候就有敢的了，为什么？
人人多
吗？是吗？哦，一人少，人人多。谁是人人？来举一下手，谁是人人？
是好人吗？
好人，对，是好人。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好人，一人是坏人吗？
一人更好。
一人比人人更好。
对。
怎么个比法呢？
啊，一人比人更好。
怎么个比法呢？啊，没错，你看英文就知道了哈。这个人人指的是好。中国字这个人什么意思？中国字翻译的很好，你不要看这个 这个和合本翻得很好，他用人人，我还都没想过这么翻译哈，他没说过好人，而人人，人是什么意思啊？人是什么意思？来，有文学专家没有在这边？
罪性
啊，人人是有罪性的人呐、啊，那不得了吗？不是的，人人，你看到没有？人是怎么写的？人，下面仁爱仁爱嘛，人人的意思就是爱，有爱心的人，人本来就是爱的意思，仁爱两个人呢、啊，看到没有？人，中国的语言，这个中国古文里面这“仁”这个字就是爱，有爱心的人，仁仁爱的人，啊。当然道德也好了，不是，但就道德好才，只是他有这个很有爱心哈。那么，所以呢，他里面讲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感做的，因为人这个人实在太好了，这人对人太好了，太让人感动了，明白吗？所以为他去死呢，还有的，知道吗？这个是个好人，本身是好人，而且对人又那么好，他不光是好人，他对人非常的好，所以替他去死，我也愿意，这或者是有的，对不对？好，那么为义人死呢是少有，就是义人就是他道德情操很高，但是呢不未必表现出轰轰烈烈那种爱的这个表现哈。那么为这样的是比较少的，他虽然好，但是跟你没有关系，人是讲关系的，明白吗？所以为他去死呢，好像比较少一点，也是个意思哈。好，他下面讲的是为罪人死，有没有人为罪人死呢？罪人是该死，不是为他死，你明白我的意思，对不对？罪人是应该死的，凭什么为他死？没有的，这种事情没有的。结果他说什么？他说为罪人死，好，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谁是罪人？
我们
对，
是人人吗？
哦，人人是那个人，不是那个人。OK， 我现在知道你知道人人是，不是每个人。刚才讲的人人是仁爱的人，仁义人。
哦，是这个人。哦，
但是这个地方讲到的，我们讲的罪人是你我这个罪人。好，当我们在看到自己你我是罪人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哎，我承认我是罪人。你真的是看到自己是罪人吗？这不容易的。我们在心里面真的是看到自己是罪人，我们嘴巴上可以说哎是罪人，有人敢说自己不是罪人吗？在教会里面恐怕不行，要被叫去牧师办公室，等一下，哇不得了，你是罪人你都不承认，你还来干什么啊？所以呢是罪人承认没不难，但是你真的知道吗？我们所表现出来行为我们都不是罪人，知道吗？都是你错，我不错的，我是对的，我是好的，你凭什么这么讲话？哎，这个都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人怎么怎么不好，那个人怎么怎么不好，意思是什么？我是好的，这个人怎么做这样的事情呢？说那样的话呢？为你在这个背后是什么？我是对的，我是好的，我就不会这样子做。神说有一天拿你这个东西来审判你，你看看，那是上说的，有一天对不对？那拿你这个东西来审判你，你的标准不是很好吗？你知道吗？你知道怎么做吗？好，对你公平，就拿你的那个来审判你，你受得了吗？绝对受不了，是不是？所以这个地方说哈，这个地方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当我们还是罪人，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真的是这个罪人，不是简单的一个字说罪人就完了，是实在是跟神的这个爱完全的不配的。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得罪了神，得罪了无数，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神居然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了。这个爱大不大呢？有人在讲啊，那个有什么？他为全世界的人死，又不是为我一个人死。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这样想法？所以我只是罪人当中的一个吗？他为全世界的人死。言下之意，你没有很清楚你自己是个罪人，对不对？很清楚的是个罪人。还有什么？你有没有这种想法？说是为全世界的人死，那也不一定就是为我死。你要知道，全世界就你那么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也会为你死。他的死是为每一个罪人死。所以他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好，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 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好，好，讲了之前前面一个部分记得吗？一再讲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神的愤怒？是什么解决神的愤怒？是靠着什么？清楚啊，靠着基督的血，不是靠你我简单的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努力的做一些事情，没有，只有是他的血能够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好，所以我们因为他的死和好，我们就因为他的既已和好，就要因他的生，他的复活，好，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了。我们喜乐的原因，世界告诉我们喜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得到什么好处我就高兴呗，是不是？这是世界告诉我们有什么好处就会，常常我们的喜乐是不是这样子的？说实话是的吗？得到什么好东西了我就乐不滋乐不滋的，很高兴啊。但是失去什么东西呢，我就不高兴了，就是这样的。但是他说什么呢？他说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借着他以神为乐。怎么样才能以神为乐？要借着耶稣，要在耶稣的里面才能够以神为乐。好，所以这个第九好，第九节到第这个十一节讲的就是这个，看前面讲的九到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是一个救恩的这个确据。好，它的比较是什么？我们讲这里面有三个比较，三个比较，九到十一节比较哪一些比较？是什么？做仇敌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以前是怎么样？跟神为敌，对不对？现在怎么样？与神和好，就是现在啊，过去与现在，还有在这个之前有现在与将来怎么样？将来怎么样？要免去神的愤怒，对不对？好，现在的情况，将来。然后还有呢，还有最重要的这地方是讲基督的生跟死的这样一个比较。基督，我们借着他的死啊，与神和好，就更借着他的生得救，这是他的生和死的。所以短短的这个九到十一节两个经文里面，讲到了三个比较，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是一个在永恒里面一件事情，看到没有？过去、现在、将来，在这个过去、现在、将来里面，是谁在那边贯穿？是谁？是基督。因为基督是什么？是 Alpha， 是 Omega， 是 Alpha， 是 Omega， 好，是阿尔法，是俄梅加，好，这个是希腊字母里面从 A 到 Z， 对不对？从 A 到 Z， 好，都是他。我们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承受这个永恒。听明白了吗？好，好了，接下来哈，接下来这段经文呢，不是很容易理解的。接下来这段经文啊，不容易理解，是讲到死从亚当来，生命从基督来。好，如果你之前没有念的话，我现在给你一分钟时间，好不好？你念一下这段经文，自己看一下。好，十二到二十一，十二到二十一，你自己念一下好吗？看你看得懂吗？这样一段经文。 好，可以了哈。来，来问你，你觉得这段看懂了吗？这一段？似懂非懂。好，你把懂的部分讲出来。
我觉得是这里面
大声大声后面听。
我觉得这里面说的就是神是很公平的，
嗯，
关于罪和关于恩赐都是因一个人，就是因为亚当的，因为亚当的过犯，我们都成为了罪人。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又让众人都得到了救赎。
OK， 很好。所以你说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是因为他讲的我们很公平，我们都是要寻找公平，神是公义的，所以既然我们按照亚当是犯罪是死了，我们就会按照耶稣是活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为什么亚当一个人犯罪我们都算在里面，你有没有觉得不公平？
没有，因为但是因为耶稣一个人的义行，我们所有人都得了生命。
你是反过来推的。所以呢，亚当 OK， 亚当你知道他这个保罗是用亚当来证明耶稣哈，你要知道 OK， 但是你是反过，就是因为耶稣救了我们，我们现在很好，所以呢亚当害了我们 It's OK Right It's OK 他害了我，但是以前我就觉得凭什么呢，这个他一个人犯罪又不是我犯的罪，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又不是我犯的罪，他犯的罪为什么算是我犯罪？为什么我就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
但是我们是从他来的，
我们是从他来的，所以我们就是犯罪的。
对啊，你也犯罪，你也犯罪。
嗯，所以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好像有点不公平呢？对不对？所以你一天怪一天的话，怪这个亚当，对不对？啊，最后想想还要怪神，因为神为什么让我这为什么让我？啊，你有没有想过？这就是你要想，这就是你在安静的时候，在灵修的时候，这就是你要怎么样，不是这样你天天在想神学问题，不是哈，就有时候你要稍微回顾，要反思一下自己，对不对？你这些没有反思，你不能真正的了解。我再讲一遍，不是这样你拼命在思想神学问题，自己去创造神学，不是这意思哈。但是至少这个圣经讲的东西，你是不是真的明白，或者是至少要明白一点，或者你只是说似懂非懂就可以了。
这个和父债子还有什么？
对啊，这个父债子对吗？你说有什么关系吗？你说呢？你觉得呢？跟父债大家说一下嘛。对，大家很多人就有意见，说是为什么我们上主日学老师一个人在那边讲，老师讲大家不能让我们讲，现在请大家讲。
好，是开始我是觉得有不公平，但是后来想想啊，耶稣给了我们更大的恩典，就把那其实把那些抵了还有余，所以也就想想
划算了。哦，划算，很划算，是吧？想想划算，那我宁可舍个儿子套个狼，
舍了个狼套个儿子。
啊，你舍狼套儿子啊？哇，你这么厉害，你的儿子要用狼来换的？哇，那么厉害，来还有没有？很好啊，来想想还有没有？大家讲一讲的看法。我告诉你，反正我这个课已经没有办法安静了。今天那个潘师母来跟我讲，母亲节没有课，又少了一堂课。我这个课本来上的已经，我都不知道要什么时候。你现在反正你们讨论，那我还有个理由，说是大家讨论的很好。
我在想
啊，哎，等一下，
当年他是犯罪的人，就害死了所有的人了。但是呢，问题就是说，要是每个人有个机会的话，可能比亚当更糟糕。
哦，很有趣的道理哈，我们经常会指责亚当哈。你听我仔细听，慢慢来，我知道你有问题了。等一下，来听这个很有趣的啊，来，大家仔细想。我们经常会指责亚当，亚当怎么这样，讨厌我们这样。我一天，如果有一天见到亚当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见得到的，我真的不知道，你就要问我见到他一当指责他怎么样哈。但是你要想想看，如果神把我放在亚当的位置，你觉得你会比他好吗？啊，这个就是人的自义开出来，我当然会比他好了。 Wait a minute， 你觉得神不如你，他放了亚当不放你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神不如你，他看得不够远，神的伟大不够，所以呢他放了一个不应该放的人在那边。你明白这意思吗？神爱我们， 已经把一个最最恰当的他看来最恰放在那边犯罪，知道吗？所以我们你看讲得很好，我们放在他的位置难道就比他好吗？我们有什么权利一直在那边指责亚当呢？好，这很好。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说？
我的问题就是，不是说每个人都是罪人嘛，然后我就想起就是那个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怎么跟那个解释。
你还在那吵这个，这个吵不完了，那我们不能吃饭。中国吵了2000年3000年5000年了，对不对？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吵不完的呀。但是圣经答案有的，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性本恶
啊，
那我们就是这个点，那我们就是不是就是说现在也就不主张让孩子们去学这些东西了？你说现在在中国还得，
因为中国的文化里面我们说不知道没有圣经没有神的智慧在里面，所以你从现象上看怎么也看不透。我告诉你，性本善的话恶从哪里来的？它一定有东西出来嘛，哪里出来的？性本恶的话这个善从哪里来的？你吵不完的。所以为什么吵，但是为什么能够吵起来，就是因为事实上你就是看到善就是看到恶了，对不对？所以才会吵。那么从哪里来的呢？只有圣经能够告诉我们，神在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是性是本善的还是本恶的？
是
善的。因为神看一切都是好，一切都是好的。神没有造一个犯的，一定很清楚啊，神没有造一个当时就是一个有罪性的亚当，没有。 OK， 神造的这个亚当就是本善的，因为有神的形象，有没有？是神的形象在他的里面，神看他是好的。所以人类的最初，从那个角度来讲，从人类最初来讲是性本善。好了，如果你从人类之初什么人生下来这个角度来看，人生下来就是讲人性之初嘛，对不对？好，人这么角度看，这个就是恶的。因为自从亚当犯罪以后，所有的人，这就是刚才这里面讲的，都在亚当的里面犯罪。等一下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在亚当的里面犯罪，这是非常不容易懂到的。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很少的基督徒真的弄明白了哈。你们今天仔细听，你们弄明白了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让很多人出去问好了，不明白的即使在神学就神学生里面很多吵来吵去他搞不清楚什么叫做亚当犯罪我们就犯罪，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遗传。哦，很简单了，遗传呗。我就像我爸爸，我爸爸像我爷爷，我爷爷就像那简单的，像这不是那么严格的神学，你懂我的意思吗？不是那么简单的讲，哦，像所以呢犯罪。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讲的本善本恶的时候，对不对？好，要看你怎么讲的。是人类最初就是那个亚当夏娃那两个人的时候，那两个人造的时候都是善，
源代码是
啊，源码是最好的。
对，源代码和这个你中间停一段，
源码是最好的。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知道你们有人当中不同意，我很反对进化论。为什么？进化论的思想是讲人类是不断进步，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你从圣经来看不是进化论，因为源代码是最好的。
对，
源代码里面神在创造的那个 DNA 那个谱系里面那个谱是最好的，那里面是没有癌症那个 DNA 那在里面的，没有这个那病那个病这个什么糖尿病什么病在里面的，知道吗？没有这些东西是最好的。而且有人说那个亚当出来到底是白人黄人黑人到底是什么人，最后想来想去是黄人吧，因为白也不好黑也不好，白的话就是没考够，黑的话呢考焦了，黄人是最好的，是我们吧。好，所以我们很骄傲，我们都是黄人，对不对？我觉得再讲我是不专业哈，你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要来跟我 argue， 因为跟我 argue 我 argue 不过你，你们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专家，你不要来跟我 argue。 我只是告诉你，我感觉最早的时候它很可能就是一个谱里面最全的，所以它那个东西很可能真的不是白的，就是也不是白也不是黑的，可能是介于中间的哈，是不是黄的还是咖啡的还是土黄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这个人然后一代一代传，你知道如果你学基因的话，我们最基本的中学有人教生物课学生物，你知道那个基因慢慢开始分了，对不对？显性啊隐性啊那些最基本的概，我只能讲最基本，因为我最浅， OK， 我不能跟你争。所以呢讲最浅的时候你就看见显性隐性慢慢开始分，那个狗的毛开始有的变长了，对不对？你在讲是有的狗的毛 越来越短，是因为他根据环境自然会选择他。自然为什么会选择？原因在于他原来里面的基因是全的，这是我的看法哈。Again， 你可以说这跟圣经没有什么绝对的，所以我讲你听，你说错可以了，你说我错，但是我告诉你我的看法是，就是全的，在这个里面是全的，然后慢慢分哈，所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形态会出来。但是把所有的形态全部归总到前面去，有没有人养过一种鱼哈，叫做，哎呀，我想就小小的那种鱼，就是你在那个。你在PetSmart 可以买到的那种小很小很小的很漂亮的五彩的，啊，是不是叫，就是那个细长的，就很最便宜，就很便宜那种鱼，很便宜的那种鱼呢，我一下想不起来什么名字了。那么我们家养过的那个鱼呢，有纯蓝的，也有纯金色的，有各种各样纯，也有杂在一起的。很有趣的人说，那种鱼你放在一起养，不能放在一起养，放在一起养最后呢就杂色了。
那个中文叫斗鱼。
是啊，斗鱼可能，不是斗鱼，那个是那个是那个大的，那尾巴很大的那个。
凤尾。
甭管它叫什么名字了，那真不管，反正呢就是这样，我们该放弃的时候放弃。我告诉你，那种鱼，然后呢你放在一起养，最后就杂了。很有趣的，你放养几代就没有那种纯，你必须要慢慢分种，然后它是纯的。能不能放在一起养啊？那我就根据我很简单的观察，我在想这个完全符合生物学，就是最后这个都放在一起，它基因也许都在里面哈。我这是我的这个笨人的想法。那么一样的道理，也许亚当最早的时候他是谱系是全的，然后慢慢分成各种各样的人。所以为什么才说我们各种各样的人类哈，我们说人种都是从亚当这一对出来的。啊，那么今天里面这个基因有越来越被破坏，对不对？什么癌，刚才讲了癌症啊、糖尿病啊、神长心脏病啊，都会遗传。那么我不相信亚当最早的时候他是有心脏病，我不相信。对，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有糖尿病，对不对？所以他最早是最健康、最漂亮的，对不对？我们说最英俊的，对不对？你可以想象吗？神直接造的那个，怎么看好看他就怎么样。你左看好看，右看也好看，上面看下面看，各个角度看都是好看。那个女的也是，这个夏娃也是一样的，你怎么看都是好看，对不对？啊，是神直接创造的。然后慢慢就是犯罪以后，当这个世界里面荆棘出来，人也慢慢 deteriorate。 所以今天我们才会刚才看那个短影片蛮感人的，我看的时候我是，所以我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还有模有样的哈，然后呢眼睛开始往下塌，嘴巴开始往下塌，然后很快慢慢就是这样的嘛，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就是这样的，慢慢下塌就下来了，就很容易的啊。对，你就是讲着讲着跑掉，他以为跑掉就听不到了，你看到没有？但年轻人很容易的，我不要听我就没有了。你看着吧，过多少年还是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啊？我觉得过多少年还是一样的，你们会跟我们一样的。
跟你们家就好了。
啊，还好啊。有人
说为了亚当。当时呢，他有这个自由，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要犯罪，他有这个能力。但亚当犯罪之后呢，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他非要犯罪不可，
是
没有办法不犯罪。
是，
唯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人，也是神，所以他可以不要犯罪。
对，所以没错。
所以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
没有，所有人都没有。就像你从30层楼上往下跳，你那个决定，你可以决定往下跳不往下跳。你一旦跳完了以后，你不能说我突然腾空而起了 ，there's no way， right？ 你一旦往下跳，你就一直往下掉了，你是无可救药的往下掉，这就是人类的情况。
掉到底啊？
掉到底的话，就掉到底，你想掉到底就是一滩泥。
上周我们去这个奥兰多嘛，和谁一起去？他的第一次坐那种过山车，他都想到这些问题了。
嗯，
他说当我就是下去的时候，你想他都想跳楼的时候，
是真的是
想、就是、
像跳楼。
当跳楼的时候，你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但他说很多人会后悔的那时候，但是那时候已经晚了。跳到中间，他说有几个人能采访到这个，就
是。
是。
你要真的带他，我上次讲了嘛哈，带他去坐那个水滑梯。
啊，对。
你那个你过山车，你还是绑得好好的。 不管你猪叫杀猪的叫，不管怎么样，你反正被绑在里面，你也没办法，闭眼睛一闭，你那个水滑梯你才是自己要做决定，要下还是不要下，那敢不敢就完全靠自己的，你叫他去做那个啊。但是我这不知道他敢不，这个只是啊，但是我你没错哈，所以从亚当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在那边，不是慢慢的进化，这是我的意思，是在退化，人类是在退化。你看今天的科学技术多么的厉害，那是古代人坐在山洞里面，你以为这个就代表人是进化的吗？我们的智商我不认为就是比那个时候智商一定是好，只是他那时候是知识的积累，没有知识，我们是通过那么多年不停的积累知识起来。你跟他打打看，你试试看，他一定把你打过了，把你打得半死，打死了，然后你说 我比你优越，你不开玩笑吗？啊，所以呢，这个是好。现在回过来讲了哈，回过来讲这个讲亚当哈，我们再讲亚当。那么这里面讲到，他说，哎呀，这些学生没有在，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跑掉了，这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哈。他说，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这个很，这个理解啊，这个罪是一人，是指亚当这么一个人进了这个世界，死呢又是从罪里面来的，对不对？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读起来好像容易懂嘛，哈，众人都犯了罪。但是我现在告诉你，就是在你有一天读读读读读，你有一天会读得不是很明白，就像唐海滨一样，有点似懂非懂，到底想我们众人都犯了罪，他没有说众人都被亚当遗传，这个罪就遗传下来了，他没有这么说，他说众人都犯罪。你说哎，是啊，我们生长下来都是犯罪的嘛，对不对？那么这个犯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好，有些人就会问，神学上有很多的问题的，我今天不在这边讲，因为太到时候讲不清楚了。有人说婴儿刚生下来，婴儿啊刚生下来他犯罪吗？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啊？婴儿刚生下来，或者说有人有智商有问题的，智残的人，好，这个脑子或者是智商很低，他根本没有办法算计别人，来嫉妒别人，他犯罪吗？那么他死了以后怎么样呢？有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好，所以这个地方讲，他说因为众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所有的人都犯了罪，
包括婴人，
所有的人嘛，他说所有的人，所以你不要再追着我问了，他说所有的人，你非要追着我问，我就被你追得跑掉了。好，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请你在这个地方理解是什么意思哈。他说哈，第一，他说摩西在我们这地方哈，就讲到摩西犯罪哈。他说第十三节，先等一下看十三节，他说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讲的是什么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哈？神颁布律法，对不对？神颁布律法，那么律法使人怎么样？知罪。啊，你现在读了这个罗马书，你知道，律法的功用不是来管住你不犯罪的，而是让我们知罪的。律法什么时候颁布了？摩西拿下来的。摩西拿下来的。所以在摩西 拿到这个律法，这是神学家的思考啊。你说我还不断搞在讲什么 ？That's OK， 现在可以休息了。啊，但是我先告诉你，有一天你会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摩西在传律法之前，一直在亚当到摩西之间，那些人死不死？死的，
是，
但是这个里面是没有律法的，你明白吗？是没有律法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同意吗？所以一直到摩西，所以那个时候律法颁布下来，我们人类犯罪，就是你我今天哈，上帝把律法已经给我们，你我犯罪是什么？是明知故犯，是明知故犯。好，但是在摩西的律法之前，在摩西的律法之前，人犯罪，他说什么？罪也不算罪哟。 那时候不算罪，那为什么死呢？你有没有想过那时候人为什么会死啊？他说罪不算罪，他说的这边不算罪的，罪不算罪，那人怎么死？是不是圣经讲错了？罪不算罪，因为没有罪，没有律法嘛，不算罪，那人怎么死？所以你比如说你知道 你知道在美国，以前我有个 teenager 他不懂，被人家骂得要死，但是你知道在美国人家后院你不能随便穿过去了，对不对？从比如说大陆来一个 teenager， 他不知道，他以为在国内一样走抄近路，喜欢抄近路，所以被差点被人家打啊，就是人家的院子你不能随便穿过去的，对不对？虽然是很近，不能随便穿过去的。这个是 trespass， 英文 trespass， 你穿过去，对不对？所以那个人他不知道的时候呢，他穿过去了，还没有规定的时候穿过去了，这个叫 trespasser， 英文trespass 就是跨越别人的这个 property 过去了，叫 trespasser， 穿过去了。我有一个牌子挂在这个地方说 do not trespass， no trespass， 我还穿过去怎么样？我不是 trespasser 了，我是 transgressor， 英文这是因为在比较容易理解， transgress 是犯罪的人， transgress 是犯罪了，犯这个，因为我明明说不要做，我如果没有放在那边呢，我只是一个跨越的人，跨过去的人，但是我一个牌子说不准，我在过去什么时候我就是犯罪的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的就这意思，神的律法还没有来的时候罪也不算是罪，但是人为什么会死呢？
亚当的罪吗？
亚当的罪，
因为他们是亚当的罪所以死了。
你又绕回去了，我在解释这个东西绕回去了。
但是在这个创世纪第四章，该隐杀亚伯的时候，十诫还没有出来，但他已经被定罪了。
十诫还没有出来就已经被定罪了，对，所以为什么他十诫没有出来他就被定罪呢？这不公平嘛！我在说这个事情，那时候的人根本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他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说他都犯罪了？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里不是说人人都犯了罪，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罪不算罪，
罪不算罪，但不是说你不死了。
但是罪不算罪，不是说你没有罪，是他那个时间不认识那个罪，
好，我知道，现在你们都弄懂了哈，所以好了，我就不讲了，因为你们都弄懂了，你是真的弄懂了吗？好，亚当有没有犯罪？我问你，亚当有没有犯罪？
犯罪的。
犯罪了，那时候有没有律法？他犯罪了。
没有，
没有律法，但是他为什么说他是犯罪了呢？没有律法，罪不算罪。
因为他们已经死了，被灭了神。
他有没有犯罪？请问？
有。
他有没有律法？
没有。
没有律法，为什么说他犯罪了？
不是律法，是神的话。
有神的话，神给他的嘴，他没有
发了。神根本给他命令了。
对
呀。
神给，所以是有律法的。我告诉你。
有
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什么？法律什么？律法就是上帝告诉你该做不该做的东西。你看嘛，这个就是律法。为什么不翻译成法律？这个翻译也是很厉害的。他不但翻译，翻译律法。律法就是你该做不该做的。亚当有没有律法？
有。
亚当根本就是有律法。那个时候 ，matter of fact， 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律法，第一条律法，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律法就是上帝直接给亚当的，告诉他不要去吃那个，你非要去吃那个做什么？整个园子里面都是好吃的，都是那个蟠桃，都是那个非常漂亮各种各样的，就你今天看起来就是把飞店里面最诱人的那些东西就都长在树上，都是好吃，你知道吗？都是好吃的不得了。神就说一句话，你不要去吃那个放在下面的老鼠药啊，那个是有毒的，不要去吃。好了，结束了，就这么简单，对不对？神讲的够清楚，都是好，所有的你都去吃，就那一个不要去吃，够公平了吧？非常的公平，因为神给了他自由。如果神连那个都不给他的话，神还不够公平，神连自由都没给他。我可以告诉你，人家经常来抱怨说上帝就是不好的，上帝为什么要放那个那棵智慧善恶树在那边？我说上帝是好的， 上帝不放那棵智慧善恶树，他就把他当做一个 baby， 连自由都不给他，知道吗？神给他自由了。
问你啊，世界是23的出来，在那个出埃及第18章，摩西的岳父就告诉他，选了一些长老可以去审判他们的，所以他这个律法不是说世界来了之后才有律法。
但是我们说从总体上来讲，我们再不追究这个事情，但是总体来讲，律法是借摩西来的，是这个 point， 是借摩西来的。Okay， 对，好，请继续 follow 我的 thoughts， 谢谢谢谢，你这个 point 是很好啊，继续 follow thoughts， 我的 thoughts 是什么我也忘了。老年有点，就我一个是老的，这所有人都。你要知道，放分别善恶树，恰恰是神的美意，恰恰是说明神把我们当作是自由的人，而不是机器人。如果神连那棵分别善恶树都不放的话，那两个就是机器人，他永远也不会犯罪，永远都是傻傻的在那边，没有自由的选择，知道吗？但是神的何等的美善，我告诉你，神何等的美善，他居然把整个园子造那么漂亮，就那么小的一棵树，就像你在把飞店里面就那么不起眼的一颗老鼠药放在最最底下，放在厨房的这样，他非要跑过去吃。但是你我不比他好，刚才讲过了哈，你我放在地方，你就说你我就敢说我比他好吗？不，神已经把他放的是一个最合适在那边，结果他吃了，对不对？好，他吃了这分别善恶树的果，他犯罪了，对不对？好，所以呢，人类历史上第一条律法是一个禁令啊，所以为什么中文的字里面禁止的禁是两棵树下面加一个士啊，士的意思是上帝说话的意思，我不跟你多讲了，反正很有趣的这个字就是禁止的禁，因为人类历史第一个禁令就是关于两棵树和上帝的话，就是关于两棵树和上帝的话啊，所以好不说，这就是所以亚当很清楚的怎么样，是犯罪的，你现在不要搞不清楚了，亚当就是犯罪的，他是明知故犯的，你我不会比他好，我再讲一遍，他是明知故犯。但是现在我要跟你解释的东西就是，在摩西在律法赐下之前，人不是因为违反律法摩西律法死亡的，不是的，因为他说的罪不算罪，是因为他们的死是因为亚当犯罪啊，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我再跟你解释，在这个律法没有下来之前，人死是因为亚当犯罪，亚当犯罪是我们讲所有的全部人类都在亚当，这句话看清楚啊，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犯罪了，不是那么简单哦，他遗传给我罪性，这么遗传给我，能不能在 DNA 里面找到什么是罪这个 DNA 试试看，不是的，是因为亚当在犯罪的时候，所有的人类，你对神学感兴趣的在那边听清楚了，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犯罪了。那么什么意思，为什么所有的人类都在亚当的里面，我们都参与了，虽然我们隔了几千万跟这几万年哈，也许这个都参与了，因为这个概念在神学上面叫做 federal head 概念。 federal head 概念是什么，就是一个国家的总统做的决定你受不受影响，你受影响，因为这是一个整体的概念，我就是你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如果是人类的话，这样道理哈，你如果是美国公民的话，总统宣战，向某一个国家宣战的话，总统自己做的决定，因为这不是全民投票，宣战不是全民投票的，你要知道哈，宣战这个事情不是全民投票，没法全民投票，你全民投票完了，敌人早就把你打败了，你知道吗？有些事情不能够全民投票，总统宣战的这个事情不是全民投票的，当总统宣战的时候，你我就已经站立在这个战争的位置里面了，知道吗？
嗯，
你不能跑过去说哎，我跟你是合的，那你就是叛徒，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一个国家宣战的时候，你没有什么权利说是我跟你是合的，我跟你没有关系，没有什么 OK， 当他宣战的时候，你如果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你就站在战争的里面，因为总统宣战，总统是什么，根据这个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不是很清楚，我要告诉你，在西方的这个概念非常清楚， 他叫做什么？他叫 federal head， 这个总统，他是整个联邦的头，他是在联邦的头，他做的决定就是你我就在里面了。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讲，他是代表，他是元首，他代表我们所有。一个公司，当他跟别的公司签订一个重要的合同的时候，你这个公司的员工是没有权利说是我不同意的，你知道吗？你在那个里面，他在谈判的时候，他在签合约，他代表你了，他代表，他不用跟你讲，他代表你了。所以同样的道理，亚当在犯罪的时候，你我都在他里面，他是我们的代表。你说他凭什么做我的代表？我已经刚才讲了哈，他是我们最好的代表，神定的，你说不是吗？他犯罪了，我们都在他里面犯罪，他是我们的头。这个就是圣经里面非常重，我们搞不清楚概念哈，不是一代代遗传一代代遗传那么简单道理，而是说他是我们的 federal head， 在这个里面他犯罪我们都参与了，逃不掉了。所以当他犯罪的时候，连后面没有被律法管束的那些人，神是非常神奇的，对没有？他专门放了一段时间是没有律法的，看到没有啊？后面摩西来了，代表律法来，那段人也死。他现在这边解释是什么？就是因为在亚当里面犯罪了，都死了。那么保罗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提亚当犯罪这件事情呢？关键东西来了，他不是要跟你讲公不公平哈，记住哈，不是亚当犯罪所以我们在耶稣，他要来解释。他在讲亚当的时候，你仔细回去念哈，这个就是困难的地方来了。他要解释什么呢？保罗在这边讲亚当犯罪，他要解释耶稣一人称义，你就跟着他里面称义了，他要解释这个事情给你听，非常非常重要。凭什么耶稣称义，我相信他，我就被神称义了呢？你经常会搞不清楚，凭什么？哦，这牧师告诉我，今天我再给你解释，为什么？保罗在这边解释了，保罗拿亚当告诉你，当亚当在里面犯罪的时候，所有人逃不掉，都犯罪了，因为他是我们的 federal head 啊。耶稣称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被神能够称义呢？因为当我们相信的人，在耶稣在这个事情上，我们相信的人，耶稣都成为我们的 federal head， 我们都在他的里面，看到没有？圣经的概念非常重要，我们都在耶稣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在耶稣的里面被称义了，不是你我做了任何的东西。就像亚当犯罪，没有来问过你，没有来问过我，没有说我们商量一下，我们一起去犯罪，没有，他犯了。耶稣称义的时候也没有要跟我们商量，但是他称义，我们只要相信我们在亚当里面一起被承担犯罪，是因为那个血缘的关系哈。所以亚当是属血肉的，对不对？我们根据那血缘的关系哈，确实我们在亚当里面犯罪了，但是耶稣他称义了，我们通过信心他就成为我们的这个 federal head。 保罗在讲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准的概念，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没有听得太懂。犹太人如果在下面听懂的人觉得哇，非常，他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能够被神称义，知道吗？我讲那么详细，你们有没有听懂？还是我在这边只是我一个人在这边讲，听懂了吗？你今天听懂了，我相信你这受益无穷，因为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不是什么遗传不遗传那么简单的道理，知道吗？遗传那个是生理学，是生物学上的道理。今天在讲的在属灵的里面，是因为亚当犯罪，所有的人都在他里面犯罪，他是人类的头，我们确实都犯罪了。耶稣他称义，哎，稍微等半秒钟吧，他铃还没停呢，你们都已经收了，你们太急了吧，你们也太急了，铃都没停就要走啊。所以当耶稣称义的时候，我们借着信他，他就成为我们的 federal head， 我们就被神称义了，我们是在他的里面被称义。保罗花那么多功夫在这地方讲，你听懂了你就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啊，懂了哈。所以在这一点上，亚当是耶稣的预表，他讲亚当的原因是要他告诉你耶稣这个事情， 不是拿来跟你比较比较比较，亚当怎么好跟耶稣比较呢？他不是这么比较，而是他要把这事情讲明白，你懂了，你现在知道，哦，原来我真的是因为耶稣我得救了。好，我们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一起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学习领受，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学习领受的过程当中能够来真正的学习，来依靠，来仰望耶稣啊，是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得救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单单的来依靠他。祷告祈求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其实这个就会国家宣誓一样。